好，我们把上一次的课来复习一下。上次我们是上第十九课，是讲到会幕。其实会幕哈，这个非常重要。以后如果大家都相信主了，然后借着读经读得越来越深入的时候，你会越来越明白这个会幕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这个的启示是非常重要的哈，非常重要的。那当然需要我们很就是慢慢的进入到这个体会的里面去哈，体会的里面去。那我现在只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入门的课，所以呢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入门很基础的一些的讲到圣经上的一些的上帝的话语哈，上帝的话语。好，我们把上次的课跟大家稍微复习一下。我想问一下，那个神把十诫是写在什么地方，还记得吗？两块石板上哈。那个吩咐石板，这个两块石板是放在什么地方？约柜。所谓约柜，就是因为上面的话哈，石板上面的话是十诫，然后上帝就是用这样的律法来与以色列民立约，所以就放在约柜的里面。那神为什么要来吩咐人造一个圣所？或者叫会幕，还记得吧？造会幕，因为上帝造会幕的用意是什么？就是说他要什么呀？住在以色列民中。因为本来上帝不是在降临在西乃山上吗？降临的时候那是雷轰密云，那以色列人都发战哈，但是上帝借着这个会幕就告诉人说他愿意住在人的当中，愿意住在人的当中。那我们也知道那个建造会幕要怎么样，有一个规则是什么？一定要按照神在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式建造，不能够随自己的意愿建造。所以那个会幕要上帝怎么说要怎么建造，那尺寸是多少就要按照那个样式的建造。那在会幕的里面有一个地方叫至圣所，在至圣所的里面放了什么？至圣所的里面，上次不是给大家看图吗？至圣所里面放了什么？就放了约柜。约柜上面还有什么？圣座，对吧？哦，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个哈。那其实在至圣所里面就告诉人神是在至圣所的里面。那至圣所跟圣所呢有一个什么东西隔开？有个幔子隔开。那这个幔子隔开就是告诉人一件什么事情？告诉人什么事情？人到神面前的路还没有开通。那你看幔子挡住了吗？那个祭司他只能在这个幔子前面的那个圣所服侍，不能够进到至圣所去哈，不能进到至圣所去。所以这就是告诉人说那个幔子还在的时候，那到至圣所的去的路没有通。那个谁可以一年一次进去至圣所？大祭司。他要怎么才能够进去？要带着什么？祭牲的血。他要先为自己赎罪，然后再为以色列民赎罪。所以一年一次进去的那个日子也叫赎罪日哈，赎罪日。大家都知道赎罪日很出名啊，以色列人现在他们还在守赎罪日啊，还在过赎罪日啊。好，那我想再问，就是那个动物的血，他不是大祭司带着动物的血到神的面前去为自己为以色列民赎罪吗？那动物的血真的可以赎罪吗？啊，动物的血真的能够赎罪吗？不能，不能哈。那我们说是不可以赎罪。那如果是不能够赎罪，那说明到至圣所的路其实是一直没有通哈，一直要等到真正的羔羊，神的羔羊才能够让人到神的面前去，到神的面前去。那我们说那个罪人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罪人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到神的面前去的。那我们就问哈，那我们现在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知道上帝的 旨意，知道上帝的方法。我们现在人，以前你看有祭司有什么，那我们现在的人到神的面前去的那个途径啊，那个方法呀，我们怎么知道？
读经祷告。
对，读经啦，祷告啦，其实是最最基要的一些的功夫啊。基督徒啊，一辈子就是你信主以后，没有人说哦，我这一辈子就读经读够了，没有的哈。那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些老弟兄老姐妹，他们从他们那个年少的时候就信主，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教会里面，还在读经，还在祷告，每一天哈，这是从来不会毕业的。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就好像进入了一个不能毕业的学校，一直在学习，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哈。所以没有人说我就学够了，没有的哈。好，我们这是上一次的课，那今天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课。今天的课我们会讲第20课，就讲到以色列人的悖逆。神的审判和拯救。好，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撒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的律例典章，我们靠着我们这些罪人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遵行的，就算我们立志遵行，我们这个我们罪人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来守得全上帝的律法，以至于我们真是在主的面前我们要说我们是罪人，但主啊，你却向我们这些罪人开恩，你自己来启示你的会幕，你自己也来为人来预备那条道路。如今我们真的是看见你自己的恩典，我们来向你献上感谢。在行走这条天路的历程中，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是如何的失败，我们就也看见我们自己也是跟他们一样的罪人，也是如此的失败的。主啊，在这一切的失败当中，你都扶持我们，你也为我们预备你自己的拯救的方法，我们就为着你所预备的来向你献上感恩。巴不得主你自己今天借着以色列民40年旷野的经历也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知道如何的来仰望你，走这条我们的属灵的属天的这条路，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这样的祷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哈，上次我们就看见那个整个的会幕都已经立起来了，对吧？那上帝就开始要他们来起行了。好，我们看一下民数记9章，我们就翻到民数记哈9章15节，9章1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9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立起，找到了没？民数记，先找到民数记哈。创出立民第4卷书啊，民数记
9章，
对，9章15节，旧约。
133页。
对。9章1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民数记9章15节，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日，他们就驻营几时。好，我们在这里就看见那个立起帐幕以后呢，你就看见有云彩，那其实那个就代表上帝的同在，所以你看见会幕起来建起来了，神是不是就在会幕里？ 是的，就在以色列营中，对不对？然后呢，而且呢，就是以那个云彩在哪里，就是说那个云彩在哪里，他们就在那里安营。要云彩起来带他们走，他们就走。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安营行走都有什么？神来引导他们，对不对？神在引导他们，神在来与他们在一起。大家还我一直说那个当以色列民那个时候上帝不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上帝在西乃山上降临，那个很恐惧的很可怕的一个景象，以色列人都发抖啊，你知道吗？但是现在怎么样，上帝就在他们的当中就是在这样引导他们一站一站一站往前往前行哈。那你说这个就好简单呢，神都在他们当中，是不是很容易呢？好，我们看一节的经文，就看那个生命记哈，一章二节，生命记一章二三两节，我们读生命记就是民数记下面一卷书，就叫生命记。所以大家其实可以背起来哈。摩西呢是五经，摩西写了五经，就是创出立民生，创世纪那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生命记。好，我们看到生命记的一章二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好，我们在这里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何烈山就是我们说的西乃山，他们不是在西乃山上竖起了第二年的二月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他们就竖起了帐幕。然后呢，到第二年，待会我们看那个下那个民数记，待会我们看哈，他们是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号就开始来往前走。那 suppose 就是你看哈，他说从何烈山到加底斯巴尼亚，加底斯巴尼亚其实就是到了那个上帝的那个所说的那个应许之地的边界了，也就是以色列人要进去的那个边界了，是十一天的路程。但是你看出埃及第四十年，他们还在那个边境上，看见没？其实还在那个边境上。所以可见的是什么呢？就是从西乃山走到这个边界其实只要十一天，结果呢以色列人走了四十年，走了四十年，这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我们就要回到圣经的民数记。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是在民数记的第十章，民数记。那我们先来看民数记第十章，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说，这就是为什么说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从出埃及到进到那个应许之地那本来他们说建个会幕，然后呢走十一天就可以进去迦南美地了，但是他们却走了四十年。那当中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第十章的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看十一节，从十一节我们读到十三节好吗？十一到十三，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帐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出埃及以后，那三个月以后来到西乃山，在西乃山上就建会幕，会幕立起来了以后呢，他们在那里还待了一个多月，因为他们要守那个守逾越节，守两次哈，然后他们还有一些奉献礼等等，这些事情都做好了，那云彩就升起来，云彩升起来就说明他们以色列民要开始从安营的状态要开始行走的状态。那云彩收上去，他们就第一次往前行，是在第二年二月二十号，一切都 perfect， 都很好，都可以走了哈，都可以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 啊，那个本来你看神在他们中间，神也引导他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对不对？但是我们就看，其实啊，就算是这样子，他们还是哈、啊、有许多的那个问题在他们的当中。那我们看一下十三章的一节一到一节三节，我们先来读十三章一节到三节，一起来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好，他们我们就看见啊、那个他们走，哎，快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说：“哦，摩西就说要打发每个支派打发一个人要去窥探迦南地，因为他们以色列人都是在埃及成长的嘛，所以他们可能对迦南的情形很不了解，所以他们就要去窥探。好，我们去窥探的他们，那我们看十七，就是同一章哈，十三章十七到二十节，我们看看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的一些什么东西。我们看一下哈，十七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迦南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极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好，我们 OK。 好，我们就看见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到了那个迦南地的最南端。大家如果你看一下那个地图，我刚刚发给大家的，你看一下其实有两张地图，一张就是以色列民从那个地方出去，从那个埃及出来的时候，然后还有一张地图呢，就是我看一下哈，这张地图大家看到吗？两张地图，对，那你那个这个地图头上面那张地图就是以色列人到西乃山，也叫何烈山，然后呢他们往上走就很快其实就到了加底斯巴尼亚了。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就要进现在的迦南地。然后呢你看啊，他们到了这里，你就看见他们要来那个加迪斯巴尼亚，那个第二张图就看见他们一直往上，就是探子要走的路哈，他一直往上，一直到了那个迦南地的北边。所以从南到北我们就看见他们的那个路径哈，他们的路径，他们到那里去探那个应许之地，有十二个探子，因为每个支派一个嘛，就有十二个探子来去探那个地，就是要看什么呢？要看迦南地的人是强是弱呀、啊，然后那个地是不是好啊，还有那边的营盘坚城怎么样啊，然后他们的树木怎么样。好，我们就看过了四十天他们回来了，就十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在那里有亚纳族人亚西曼、示衰、达买。他们到了以斯格谷，从那里
拉了一段。
他们到了以斯格谷，从那里砍了
葡萄树的一枝，
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好，我们看见那个摩西拆十二个探子从南边进到了迦南地，然后那中心地带是希伯伦。如果你看那个地图的时候，那里呢有一种人叫亚纳族人，他们的身量很高，所以他们也叫他巨人哈。他们就一直往北，甚至到了利和哈马口，现在的那个地方，现在其实就是那个叫什么， 那个大马士革那个国家，那个
黎巴嫩啊，
不是，再往上黎巴嫩那个啊，就是那个刚刚倒台的那个
叙利亚
、对，就是到那儿了。好，然后呢他们就带了一挂葡萄，那一挂葡萄有多大啊？有两个人抬哟，那不得了哈。好，就可见的那个地方是物产非常丰盛的哈。那25、26我们再来读25、26，他说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好，他们就是大概40天哈，那40天上去下来，然后就回到了那个南边的加底斯。我们一直看加底斯哈，那个加底斯就是在最南边的边境，所以这个12个探子回来以后就向他们回报。然后呢27、28我们看见他告诉那个摩西什么事情哈，他们自己说的，我们一起来说。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人。好，我们在这里就看见那个12个探子哈，就是把那个他们看见的报告给摩西。他们告诉摩西说，神应许的迦南地实在是美好，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个果子哈都看得到的。但是接着有一个然而，这个然而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哈，他们就看见了亚纳族人。看见亚纳族人，在这12个人当中只有2个人相信上帝的应许。好，我们来看一下13章的30节到33节啊，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对，接着读。三。
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
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看见十二个探子里面哈，那个加勒是安抚百姓，因为这些探子们就说啊，这个没办法，他们太伟大，太那个身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他们把自己比作什么？蚱蜢一样，就是跟这个巨人一比，但是我们好像蚱蜢一样。那你看见哈，12个人呢里面去的，他们看见的东西都一样，但是我们看见里面却有2个人，待会我们还会看见另外一个人哈，这就有加勒和约书亚，他们看见的事情是一样的，但是得出来的结论却不一样。那个加勒说，我们立刻去得那个地，我们一定能够得胜。为什么能够得胜呢？那为什么其他的探子中我们不能够得胜？你看见为什么他得出来的结论不一样？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结论不一样？
信心，
对谁的信心？对神的信心。你知道吗，就是这12个人里面有2个人对神有信心啊，他就说我们一定能够得胜。为什么对神信心他就能有也能够得胜啊？为什么对神有信心他们就觉得自己可以得胜？神会指引他们，而且神会怎么与他们同在。你知道神一直跟他们在一起啊，白天呢云柱，晚上火柱，跟他们在一起。他们难道不知道上帝与他们同在吗？但是人呢其实是一直有一个 intendency， 就是有一个倾向，就是什么 用眼睛看事情，不是用信心，不是说啊，我有上帝与我同在我就可以。其实我们每个人啊，跟以色列人没有差别啊。我们一看见这件事情太难了，我们首先觉得退缩比较好。不管跟着不跟着他们，他们心里应该知道，对不对？那个云彩我相信是在以色列民的当中。对对，
如果我看到那个云彩我会更有信心。
你还是凭眼见。那就不叫信心。我都说好，信心跟眼见是两件事情。所以那你还是凭着眼见。其实上帝一直要我们不要凭眼见，要凭信心。如果凭眼见的话，因为我们的眼睛呢、啊、不要以为我们的眼睛好像眼见为实，不是，反而是要凭信心。要凭信心哈。 anyway， 那个当时哈，我们来看14章1节，1到4节，我们就看见当时是怎么样哈。我们一起看1到4节，民数记，我们一起来。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号，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地去吧。所以我们看见哈，因为探子报这个凶信呢，就使全体以色列民都灰心，都绝望，都丧胆，他们都在哭啊。他们就觉得好像，你看哈，还没打呢，全以色列人都觉得要被他们那个怎么样吃掉了，就这样的哈。所以他们就向摩西亚伦就发怨言啊，发怨言。你觉得他们那个就是在人看来他们是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其实是什么？是向上帝发怨言。啊，你不要想的说我只是对这个人，然后那好像是摩西亚伦把他们领出来，不是。那我们一直在想是上帝借着他们啊领出他们来的，所以他们在那里发怨言。那所以在那个他们的心里面就想象着那个伟人，那个巨人哈、啊，那内心的一个恐惧就控制了他们，你知道吗？就控制了他们，所以他们就完全忘记了神的应许。大家还记得上帝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应许说，这块地我要给你的子孙的，记得吗？所以是那个时候上帝就已经应许了，现在上帝要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出来要去到那里，他们反而说，我不要去了，我要什么？回埃及地去。这跟上帝的计划完全就是什么呀？就违背了。这就是其实他们是在背叛上帝，背逆上帝哈，背逆上帝。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个不信神哈，就对神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解在那里。你看哈，他上帝把我们领到那里去是要我们倒在刀下，他不觉得上帝要把他们领进牛奶与蜜之地，要赐福给他们，他们反而觉得上帝对他们没有什么好的，没有什么好意，要把他们要让他们死在那里。所以我们就看见不相信上帝哈，不相信上帝啊，那个使人的心对上帝就有很大的一个误解在那里哈，那人也就没有办法得到上帝要赐的那个美福。大家知道吗？信心，信和不信呢，真的差很远，差很远。好，我们继续看14章6、7、8。那我们看见另外一个人哈，另外一个人。好，我们一起来读。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所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两个人跟那十个探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相信上帝的应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成为属神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你就是要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在圣经里有很多的应许，你真的要相信， 不要说，哎，这个话是真的吗？这样子是可能的吗？那就是疑惑了。所以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应许哈。那所以我们看见那个这两个人哈，就是加勒和约书亚。约书亚我们上一次也讲过他哈，他是那个摩西的帮手。那他那个这两个人呢，就看见以色列人这么怕这个迦南地的伟人，又不肯进应许之地，还要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所以他们，你看他们的激烈的反应就是撕裂衣服。以色列人有一个那个就是好像很难受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动作就撕裂他们的衣服哈，他们就说那个地方真的是极美之地。他说如果上帝若喜悦我们，一定会把我们一定会把我们领进去。大家知道哈，上帝喜悦什么样的人？我记得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节圣经，上帝喜悦什么样的人？
有信心。
对，圣经，对对，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记住，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常常说，哎，这个人是蒙神喜悦的。什么样的人蒙他喜悦？就是有信心，对他有信心，对神的话有信心，就蒙他喜悦。然后求主帮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人蒙他喜悦哈，是蒙他喜悦。好，我们继续来看那个14章9到11节，我们一起来读。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好，我们就看见，我们先看到这里哈，我们就看见啊，那个耶稣亚跟那个跟加勒就说，哎，不要怕那地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他们虽然巨大，但却是我们的食物。那个他说神跟我们在一起，不要怕。那当时他们那些以色列民的反应是什么呀？还要打死他们两个，用石头打死他们两个人呢。所以上帝就说，这个百姓是在藐视他，就是信不过他，信不过啊。那我怎么知道上帝一定跟我在一起呢？我一定能够打败那些巨人呢？所以百姓就看自己渺小哈，却不知道上帝伟大哈。我们看自己渺小是对的哈，不要想到自己好了不得，但是我们要看上帝伟大。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自己是罪人，都知道自己很卑微，也都知道自己很渺小，没什么能力，但是却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这就是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基督徒可能不像别人那么的有能力哈，有胆量，不一定，基督徒不一定，但他却知道有上帝与他同在，这就是不一样，这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就看见那个这两个人这样子劝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甚至要拿石头打死这两个人。你就看见人的那个顽梗呢，那个罪恶的本性就在这个时候就暴露无遗了哈。那就在这样的时刻，那上帝就，那你看，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就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就显现出来了，显现出来。你看上帝对摩西说的话哈，心里那个，你可以想象到上帝内心的那种伤感吗？他说是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你想想，你可以想象一下，上帝耶，创造天地万有耶，这些人呢就是这样藐视上帝哈，就藐视上帝。所以我们就看见上帝已经应许了，说要把迦南地给你，你就去相信就好了，上帝就一定把迦南地给你。但是他们确实信不过，所以上帝就说这些人这样藐视我。好，我们继续看一个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哈，我们就看见上帝对以色列民就有一个宣判。我们就看26、27，一直要读到34节，我们一起来读。14章26，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岂是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好，因着以色列人的不信哈，神他自己啊，他说我指着自己起誓，那就是这个，这就命定了，不能更改了。他们啊当中被数过的20岁以外的人，向上帝发怨言的人，一定死在旷野，不能够进到上帝的应许美地。那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相信上帝应许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以色列人啊，那个就要一年一日抵一年，40年要在旷野漂流。这就是刚刚我讲到以色列民第二年其实就开始起营，要去迦南地，只要走11天就到了迦南地的边境，本来就进去了，结果却在旷野漂流了什么40年。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常常说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40年，就是这样子来的哈。那当 要这个20岁以外所有的人在这40年中全部都死光了，上帝才带他们，再带着他们的下一代啊，还有两个那个相信上帝的人，那进应许之地去。在这里哈，我们就看见一个画面。我们常常说旧约就是一个 picture 哈，看见一个画面，就是看见神对有信心的人的一个带领，就是对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必定进到一个美好的境地，就好像是进到上帝的流奶与蜜之地一样。但没有信心的人，就是要漂流一生，40年呢？差不多就是人的一生哈，就死在旷野的里面。所以信心在人的里面好像哈，这个人只是有信心而已，好像不怎么起眼，但是却把人领到不同的一个结局，不同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在这里哈，听到这个课，你就要常常求上帝给我们有信心。其实这个信心不是自己里面有的，是要求上帝给的，信心是神赐的，所以我们求上帝赐给我信心，让我越相信神越有信心。就像圣经里有一句话，因信以至于信，那因信就是刚开始对神的信心少，比较小嘛，一点点嘛，因信以至于信，借着我们的经历，借着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祷告，上帝在我们环境里的带领，我对上帝的信心，因信以至于信，就是信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巴不得当我们面见上帝的时候，就是我们哈都有一辈子的年日要过，不过我们已经过了一大半了，有些哦像我这样的过了一大半了，就是愿意在这个走这条信心的路的时候，现在的信心可能还不到这个地方，但是呢比我们信主的时候呢又要高一点，就到了要面见上帝的时候啊，那个信心是更大的，就可以高高兴兴去面见上帝。所以死的时候不是哭哭啼啼啊，是高高兴兴呢、啊、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去面见上帝，是进到永恒的家乡去，你知道吗？所以不是就死了就没了，不是哈，我们绝对不是，我们是经过死这道门， 进到上帝的面前，永远与他同在，好的无比哈，好的无比。所以巴不得我们真的是面临那一天的时候是心里满心欢喜快乐的，这个其实是一个信心，是一个信心。而且不是说你现在就有哈哈哈哈，上帝会慢慢带慢慢带慢慢带，带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是就蛮有信心。好 anyway 这个是那个我们继续看。
我想问个问题，
说
31和33好像矛盾。31节就是那些说坏话的人，这里就默认他们都是男的，然后他们的老婆孩子
上
帝
要领
他们领到家里。
对对对对对。
但是33呢又说他们的儿女又在旷野漂流，他们是漂流在迦南地的旷野。
不不不，就是在旷野，迦南地是迦南地，现在他们在旷野没有进迦南地。
不是，他31是上帝允诺那些说坏话的人，他们 那些人死掉，但是他们
死在旷野，
他们
的儿女呢要漂流在旷野。
但是说我必把他们领进去。
对，但是要漂流在旷野40年，40年以后把他们带进去，
再把他们领到那个
对对对对，是的。
那些不幸的会就那个男的会众，他们都倒在旷野之中，但他们的儿女就刚好这40年
过去了，他们
都在旷野里的漂泊，但是他们却能够进到。
他不是马上把他们领进去，
对，要过40年，
他让他们先漂流40年，
对对对对，40年，对对对，是的，是的。那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好，我们就看见那个，好，我们再继续看那个民数记哈。20章11节，那到民数记20章11节的时候呢，就看见其实已经过了40年已经过去了哈，到了这个地方就是正月间，我们看一下民数记20章1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正月间。
第一节
啊，对不起，哦，对对对，是我，那我自己对多起了个亿，我把这个画
下。
对对对，一节到，我们先读第一节，好吧？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旬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好，这里呢，那个从民数记到了第20章的开始，这个正月间就是出埃及40年的正月间了，因为米利暗死了哈，在这个时候，米利暗知道是谁吧？
摩西的姐姐，
摩西的那个姐姐啊，那个姐姐就是摩西，不是出生的时候，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姐姐，米利暗就死在那里，所以就是。到了那个加底斯那个地方了，40年过去，他们现在又聚集在加底斯。好，我们看2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以色列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好，我们这次讲到刚刚讲这个正月是出埃及后的第40年的正月，那以色列民在这个地方没有水喝，那我们就现在 就想象一下，以色列民已经在旷野地漂流了40年，那40年的那个，因为上帝已经讲了嘛，你就是漂流40年嘛，那40年的漂流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他们又到加底斯这个地方来集结，又要准备进迦南，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哈，就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他们来到了这个38年前，可以说是他们跌倒的地方，对吧？38那个，因为这个是正月间嘛，所以还有第40年，那个刚开始还有一年嘛，所以其实其中呢是38年，他们在38年前跌倒的地方，现在没有水和他们来攻击摩西。从他们后面哈，从他们后面我们的经文可以看到，在这里讲这一番这个发怨言的话，但是你看我们的弟兄死在耶和华面前，就是跟他们 一起出埃及，陆陆续续死，不是上帝不是说吗？二十岁以外就要在这40年中就要死完吗？那现在因为还是正月嘛，还没有死完，那这些人还在这里发怨言。那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这一批人现在过了40年，应该算是当中的老一辈了哈，老一辈了。这群人呢，到后面我们就看见要过了一个地方叫撒列西，他们才全部从营中灭尽哈，从营中灭尽。那这40年过，我们看见他们还是在什么抱怨？他们那个，你见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岁月哈，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你不要想着说，我过一过老了我就会好，其实没有的。越那我跟你讲，年轻的时候你不改变自己，越到老越顽梗。你不要想着说年纪大了就好了哈，没有这事的。所以我们就是要从我们听到主的道，你越年轻听到主的道越好。你年轻的时候就听到了上帝的话，你就慢慢改变自己。到年老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变，越来越改变，有上帝的那个。柔和谦卑。那如果我们不肯改变，就是听到上帝的话你也不肯改变的时候，到老了还是原样。不要想着岁月会改变我们，岁月不会改变我们。所以我们的人生也许就是在40年当中兜兜转转，一点没有改变，一点没有改变。这个其实很恐怖。你有没有见过一些老小孩呀？到老了你都看他，你都这么老了你还这个样子吗？你知道吗？所以求主帮助哈，让我们在能够改变的岁月就改变，就改变哈。那这个 ，anyway， 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当以色列那些老一辈的会众哦，在那里这样子的来闹的时候，我们看第六节是什么？摩西、亚伦就到会幕那里，就伏伏在地。这也是摩西、亚伦一直的。你知道那个，你如果你去看那个，那个民数记前面那个，当以色列民一闹的时候，他们就是俯伏在神的面前。这就是那个圣经就说，摩西是最谦卑的人，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所以你看见哈，那个摩西、亚伦没有改变，一有什么难处他就到神的面前去俯伏了。那个会众也没什么改变，一有什么事情呢，喝不上水了，吃不上饭了，就开始抱怨啊，就开始抱怨。所以我们就真的求上帝帮助我们。好，我们继续来看下去。那个他们没水喝嘛，当然是件大事。好，7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那我们就看见上帝有没有眷顾人的需要。有，他们没有水，那个上帝是知道的。上帝就叫那，因为摩西到神的面前俯伏嘛，所以上帝就对他们说，你哈去叫磐水，叫磐石出水。那上帝还保证了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喝。好，我们就那个你看哈，第8节了，你拿着杖去，拿着杖，然后吩咐哈，就这样。好，这个我们接下来看9到1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召集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耶和华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好，我们就看见哈，摩西怎么样？
用杖打。
上帝叫摩西干嘛？你就吩咐就好了。所以我们就看见摩西怎么样？没有完全 按照神的话去做。那他先对以色列民说责备的话，你们这些背叛的人，这个话上帝也没有说，上帝没有叫摩西去责备以色列人，只是叫他去吩咐。所以我们就看见摩西就用自己的办法、用杖击打磐石两下。那我们说上帝是以恩慈来容忍百姓，但摩西却责备百姓，神叫摩西吩咐，他却去击打。所以我们要记得，神是轻慢不得的。不管是摩西亚伦在神的面前这么的一个高的怎么讲，就是说他们本来跟神的关系是很近的，但是因为他们这样子，所以上帝怎么讲呢，就是说你不可以带以色列民进迦南地区。这就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个怎么讲，不幸的一个后果吧，不幸的一个后果。好，最后我们就看见摩西亚伦不能够带以色列民进迦南地区。好，我们继续看第二十节二十二二十三，然后还有二二二三一直到先读二十二二十三好了。好，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全会众从加底斯起行，到了何尔山，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上晓谕摩西亚伦说，
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他必入我所赐的以色列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
好的，好，我们就看见上帝就给到了何尔山。其实这个时候差不多是五月了，刚刚说到正月，那为什么知道五月？你要去前后去读哈。Anyway， 那我们不去查，就是到了他就跟摩西说，亚伦要回到上帝那里去了哈。那个亚伦就必须要在那个地方死去。我们看二十五到二十九节，我们就看见亚伦是怎么样死的一个过程。我们看二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你带亚伦，那就是指摩西哈，摩西带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哈。我们读，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三人当着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便为亚伦哀哭了三十天。好，我们在这里看见亚伦就死在了这个应许之地之外哈。那摩西也没有也不能够进应许之地去，所以呢我们就看见那个以色列人从加底斯起行到何尔山，就是这个亚伦死的这个山这个地方，那亚伦就死在那个何尔山。那现在呢是谁来接替亚伦做大祭司？就是他儿子，因为穿着他大祭司的这个服大祭司圣服嘛哈，那所以亚伦就死在那里。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哈，这其实就是一幅画。亚伦是在摩西律法时代所拣选的大祭司，对不对？是上帝拣选他做大祭司，但是这个大祭司却由死亡来阻隔，他能不能长久？不能长久，他必须要什么？把他的大祭司的职任传给他的儿子。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明白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摩西亚伦不能够真的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区，正预示着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摩西亚伦所代表的这个律法和旧约祭司这样的一个制度，只不过是一个形状，一个 picture， 一个预表，不能够真的领人进到上帝的应许之地去。 不能够真的。那什么时候才能呢？只有上帝自己预备的大祭司，他是永远长存的，只有这位永远的祭司才能真正的把人带进神所应许的美地去。所以我请大家看一节圣经，就是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约翰福音其实就在这个下面，好，我给大家的讲义就不一定要翻。好，我们来看一下一章十七节。好，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好，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哈，其实耶稣基督才是上帝所预备的那个真正的大祭司，其他的大祭司都有死亡相隔，不能够真的把人带进那个上帝的美好的里面去哈，上帝美好里面去。所以我们就要记得，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真正的上帝要给人的那个恩典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在那个以色列的这个后面的。
为什么要让亚伦死？他也没做错事。
到年龄了，他125、3岁了。
哦，
对，亚伦123岁了。
我以为是上帝叫他死。我以为是，
当然每个人死的寿命都是上帝定的，也还是每一个人的寿命不在自己手里，对不对？都是上帝定的。
看一下，我有个问题，就在这里讲，他说那个亚伦死了之后，埃及人就为他哭了30天，
以色列人为他哭了30天、
以色列人为他哭了30天。就是在这当中，你说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哭这么久？
他们的大祭司啊。而且亚伦哈，其实这个那个专门讲民数记的时候有讲，亚伦这个人呢跟人的关系很好，你看他人家说什么他就愿意为人家做什么，所以他是人的大祭司。亚伦这个人呢跟人的关系非常好，如果你去看的话。
我这儿也看到这个哈，他说他死了三十天，然后呢这个摩西跟亚伦的儿子也没有说他们哭哈，
没有，就整个以色列民都为亚伦哭啊。
对呀、
啊，
是吗？他的民给他哭嘛，但是他没有说那个亚伦的儿子或者是摩西，他们也为他哭，就是说难过。
我在想说是不用写那么详细吧，连
在想的是什么哈？我在想，其实他们的信心就知道他上天了。
呀、yeah, 是，我们
我自己遇到我自己的事情哈。像我爸今年5月份过世哈，去年了已经5月份、我跟他感情非常好，但是他走了过后，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一直都有很大平安，然后我也没有哭，
感谢。
但我一直在想，我咋没哭，也没有流一滴眼泪，我更是嚎哭，而且晚上睡不着觉，半夜12点走的时候，我还一直躺着，他睡不着，就是难过的很，也大哭。我其实我跟我爸的感情远远超过我哥跟我爸的感情。
我明白，你
是。我就看着这儿嚎哭，那个小霞在问问题嘛，小霞不问我都不问。哎，我说这个人民为他哭了30天，也没说他的儿子和那个儿子应该也会难过嘛，就没哭，因为他知道他去哪里了。
哎，我觉得孙红这个是对孙红讲的这个 point。
我心里面我一直半年，我老是在问我咋会一点眼泪也没有？
你爸爸受洗吗？
当然受洗啊，这是很大的恩典，这也是个弥勒，
因为你有这个，
是我祷告来的。
感谢主。
我哥也是基督，但我哥不是，就是好多信主的也不是
信心嘛，就是信心。
他就是觉知了，也受洗了，但是他心完全在世界，天天在想怎么赚钱啊这些。
那个孙红讲的这个 point 非常重要，真的是，你知道上帝哈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人的心中，这个平安是解释不来的。
对对对，
就是真的没办法解释，所以我就说那个孙红很有上帝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也很有福气。真的，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回答我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知道我爸去哪里了， yeah. 所以我到现在真的没有哭过，一滴眼泪都没有。
Yeah.感谢主，因为你心里很明，我也知道有些那个基督徒的老人家过世啊，他过世的时候他就看着一个地方就满脸笑容，然后他的儿子，他当然他儿子也是基督徒，他儿子就说我爸爸被天使接走了，因为满脸笑容，你知道吗？所以呀，有上帝跟没上帝是差异。
为什么亚伦死了让他儿子世袭呢？
儿子接他的大祭司的职务，
他儿子呢？他儿子
就是这是世袭的，
也世袭的。
对，他大祭司的。
儿子要是不好了，也让他世袭。
对，这个是这个就是他儿子就是世袭，是上帝指定的。对，这个是上帝命定的。
对，以色列这个正月跟咱们中国的正月是一样的吗？
等我想想哈，不一样，
不一样，
他们的正月大概是我们的三四月，不过他们也是农历。也是用农历，但是跟我们定的日子是不太一样，他们大概是三四月的时候。对，好，我们来看那个，继续看另外一件事哈，这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也写在这里。好，民数记二十一章四五六七，好，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二十一章哈，打开二十一章四五六七，我们一起来读。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百姓摩西为百姓祷告。好，我们看那个，这个是记载亚伦死了以后哈，那个以色列人又哭了三十天之后，他们又继续往前走。那现在呢，现在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的老一辈已经差不多没有了哈，因为到五月份了嘛，那新一辈呢就成了百姓中的主力了。那他们本来要走以东地，如果你去看那个地图，你就看见以东地其实是在以色列东南那个方向，他们要走那里去迦南地那个地方因为他们本来要走以东地进去是最顺的路，结果呢以东王不让他们走，那上帝又不让他们去跟以东王打仗哈，所以呢就要走一条比较难走的路。这条路难走呢，人就开始抱怨了哈，我们人都这样是不是？日子一难过我们就开始抱怨，会不会？那种的暴躁，你知道哈，你越抱怨那个问题不会解决的，要记住，你抱怨只会带给自己更多麻烦。你看后来他们抱怨那个麻烦更多，那个麻烦出来怎么样？什么出来了？
蛇
都出来了，火蛇就出来。其实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哈，我们说发火呀，发火就是生气嘛，对不对？发火啊，那个其实就给魔鬼留了地步，你的怨气是给魔鬼留地步。蛇哈是常常的是一个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魔鬼的一个那个，所以呢蛇就来咬他们，以色列人就死了很多人。所以我们看见怨气哈其实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没有说是魔鬼，对对对，是的，就是说你知道所有的最后的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没有什么事情是那个，只有我们人的罪是那个源头是魔鬼啊。其他
问题，上帝是人慈的，也是平和的，他应该允许人不信他，他为什么要强迫以色列人这些人一定要信他呢？还要那放蛇去咬他们？
没有说要那个，那他可以不信了，继续不信就死到底了。
就是
他允许人不信，那只能是说
他
由他做选择。
有些人就死了很多。
Yeah.
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可以。
所以我们继续看，接下来看那个，我们看见有一件什么事情发生，好吗？好，那第七节。蛇死了很多人，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你在这看见一件什么事情？
他们认罪了。
对，这就是 point。 就是说你的艰难，就是说有些时候你有，
但能不能说他们是被逼的呢？因为蛇来咬了呀，所以他们
蛇来咬了他奶才能够
怕蛇，所以才不得不去信上帝。
这件事情，哎，我想问你，那你说是上帝逼的？我跟你讲，我们人在世界上生老病死，哪一件事情是自己那个的？都是上帝逼的，是不是？你说我们要死，我也不想死，还不就是上帝逼的我要死吗？
而且上帝应允他们进入迦南地，但是他以色列人这一路上这么多艰难险阻，
对，
上帝其实只要轻松的给他们几条路，
对，
非要让他们吃苦，
是的，
是吧？
是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样，
难怪人家会怨言
啊，
这么多苦，就是没水喝，这里打仗，那里打仗啊。
关键他不是，
关键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不是奴隶啊，他们受的苦也很多。
对啊，一路上回去路上又受苦，那是很正常啊。就是因为受苦了才回到迦南地，流着牛奶呀、蜜呀，结果路上比埃及还不如。
嗯，
那他们当然要抱怨了。
当然要抱怨，
所以有道理抱怨的，上帝应该理解他们。
上帝应该
为了去惩罚他们
啊。OK，那我就想问，其实就是。其实上帝就是让以色列人的这样的漂流的一生，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世界上漂流的一生。我想问哈，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没有信主之前，你在世上是漂流的，你不知道上帝，你就这样。然后呢，等到有人告诉我们福音了，然后我们信了主，是不是我们也还是要经历生老病死？还是说就是上帝一下就把我放到天堂去了，就再也没有痛苦了？也是要在世界上经历这些，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你是抱怨呢，还是依靠神呢？如果我们抱怨，上帝有一些的管教，让我们能够回转，让我们能够认罪，岂不是很好吗？
刚才那个词非常好，管教，他专门管教以色列人，但是呢，迦南地还有很多人，那些人也不信，上帝没有管教他们，但是上帝专门就管着这个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是他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儿女，他会管教我们。
然后那个好多那个迦南地那些土著啊，那、不是还没走吗？那些人肯什么以东王都不让他们走那么坏，上帝不去惩罚他们，但是他就是以非常高的标准在管着这个以色列人。
哦，那个所有的人其实都是上帝造的，你不要想着说哦那些人上帝不管，其实上帝也是爱他们。那我跟你讲，那个人在世界上的生老病死是人逃脱不了的。不要说哦，那些人，上帝不管，上帝也在管他们。
就是整整本圣经全都写的以色列人。
对。
就是为什么上帝这么重视以色列，一直是管他们，这不写别的人呢？
其实他就是用一个例子让人大家看上帝就这样做事的，要不然上帝把全世界的人都写在那里，你的圣经也看不过来，对不对？这其实就是一个镜子嘛，圣经就好像是一个镜子一样，让我们看见照着他们看我们的情势。所以神就说哈，这个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其实就是成为我们的鉴戒，知道吧？成为我们的鉴戒，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继续看哈，继续看那个，这个很重要，就是第八、第九节。好，我们就来看，因为他们愿意这样悔改哈，所以上帝就对摩西讲，我们一起来读八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好，我们是看见他们发怨言，火蛇到他中间咬他们 要死，结果以色列人一认罪，结果怎么样？上帝就有一个办法来让他们能够从活过来，凡被蛇咬的。所以神并没有按以色列人所求的，以色列人说你叫这些蛇离开我们，没有，上帝没有按以色列人所求的叫蛇离开，而是怎么样，造了一条铜蛇，你就按照上帝的方法看一看就好了，就活了。
这里还有一个语义，为什么没有让他直接复活？就是给他再一个机会，你信我了你就活，因为有的人不信他就不去望蛇，
不望蛇他就死了，对不 对,
对，
就是啊。所以你看哈，那个你太对了，那个所以呢，你要相信上帝的方法，一望这铜蛇就活了。那我想问你，是这个铜蛇让人活吗？
不是，
是什么？ 是上帝让人活，是你按照上帝的方法就能够使人活。所以神是信实的哈，你要记得看了这个蛇一定活，没有人说我仰望了这个蛇要不活不得医治，没有哈。所以你一望这蛇就活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哈，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改变我们的困境，是我们出困境的一个转捩点，记得哈。所以呢，就是你看我们这个人呢，就是到就是那个到了犯罪到死的这个地步，我们一回头，上帝还给我们一条出路，还给我们一条出路，要记住这件事情。好，我们看那个看一节圣经，所以为什么说这么重要，我们就看约翰福音3:14-16。好，其实就写在下面哈，大家来读，我们一起来。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独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到神的面前来，你怎么能够到神的面前来？但是认罪了，悔改了，所以按照上帝的方法来来仰望了哈，你就必得活。其实这个其实就是一幅画，让我们看见那个什么叫真正的信。你就是仰望上帝所赐。
我刚才突然想到，上帝做的其实他非常智慧，跟我们生活中也一样的。你对一个人一直好，毫无原则的，他就觉得理所当然，他也体会不到你是在庇护他，你对他好。但是你一旦对他不好了，他就能体会到失去的他珍惜，他才能体会到。像这里上帝让他们先用这个蛇，让他们体会到，哦，原来上帝是真的存在，或者上帝那么好。
好，那这些都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心理过程，慢慢的去体会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哈，慢慢的体会我们就是如果你读了这些圣经，你就知道我们哪一些地方是对神是有误会的，有误解的。然后我们读了圣经以后，怎么样正确的来认识神，认识他的恩典慈爱等等哈。好，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今天因为时间过了，我就不来提问了哈，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你从埃及地带出来的子民有你的同在，但是人还是被你顽梗，不能够完全相信你。这就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其实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都需要上帝你自己亲自来带领我们，也来对付我们，让显出我们这个人的顽梗，以至于我们真的是能够像以色列民最终那样，能够来仰望你，能够来谦卑的认罪来仰望你，就把我们真的是从罪中拯救，你也让我们从死里复活。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以色列民在过去的这样的一段的历史放在我们的面前，成为我们生命生活当中的一个见解。求主就真的是时刻与我们同在，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成为柔和谦卑，愿意顺服上帝的人。谢谢主你这样子来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